真的是很配合我们最近在讨论的哈，我们你知道我们上一次讲的就关于这个蒙头对吗？这个妇女在教会里面的这个角色，可是我相信他今天特别强调说，其实蛮多的学习啊，就是从家里面开始，因为呢。他说上帝设立的头一个关系就是夫妻，所以今天呢我们真的不要太过看重我们跟子女的关系，把它摆在夫妻的关系的上面，那个是后来社会演变人为出来的东西。所以如果假如你多了很多东西，你 sacrifice 夫妻的关系，我觉得这个不是神原来的那个心意啊。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大的提醒。我觉得 appreciate 就是说，我们讲到关于这个什么，男人带头啊，女人的角色，家也好，教会也好，所以上一次也牵涉到女人可不可以站讲台啊，可不可以教导主日学等等的。那我们其实用同一个原则来应用在不同方面，家如果是这样，教会也是这样，但是当然从他来讲就比较有说服力啦，对吗？我可以重复他讲的东西这样讲，可是。不同的啊，还是一个亲身经历的人呢啊，讲了就觉得啊，你讲的可能都是理论，你不会体会我们。其实我可以讲他的内容啦，我都知道了哈、啊，但是是由他来讲是确实太好了，所以感谢主啊，所以这个真的是神的配搭很好，特别跟大家强调一下，就是说。上一次讲到这个 male leadership 的时候男人在家里面那怎么那我觉得说跟着的礼拜五我们就是这个牵手情讲到怎么样去处理这个冲突化解冲突道理都知道，可是知道道理没有用，你没有去化解它，有时候是你有些人越知道越争辩越来辩护，那只是把一种的东西更恶劣化啊。所以我们今天不用太多的分析，因为呢我们都是读书人，都是一个很有文化水准，在美国网络资讯那么多， but knowing something does not really help to solve anything， 对吗？ When we have to solve something， 你要去解决问题， you have to take action。 那他今天也强调，如果有冲突有什么事情的话，The first one to take action 就是那个觉得自己要带头的。我很早之前跟他们讲过，就是说很多的就算是女性，她要当头并不是带着一个愿意负责任的情况底下而当头，我觉得这个是很不好的。她要抢一个头只是觉得说是一个 power struggle， 究竟是你说的算还是我说的算，究竟是你对还是我对，但是做头的时候并没有带着一个的什么呢，一个心，就是说好，我为我做的决定负责，我为我要去抢要做什么的 action 来负责，我们又不负责任。今天我们人的矛盾就是这样，头要抢，可是不要为了当头所肩带下来的那个责任去肩负，这个就是人性造成是各种的矛盾跟冲突。Yeah. 所以今天教会也会这个样子，有些人呢就有一个倾向，他不愿意委身，他不愿意负责任，所以他从来都不敢当头。有些人抢着出头又不想负责任又不肯委身，那两个是不可分开的事情。所以为什么基督说你能够爱你的妻子像我舍己吗？他是把命赔上做给你看，他不是说说而已，摆在圣经上面。所以我相信这一点就已经是天壤之别，天壤之别。一个就是分析说理，一个就是用行动来去解释一切。那我们我特别要提一下，就是说上一次我们讲到这个leadership 哈，就是在教会里面神的心意是希望男人要当这个 headship 的时候，我觉得我忘了提醒一个东西，我觉得是蛮有意思的，就是在我们有一次的星期三的这个 CCIC， 我们请了一个特别是在华人圈子当中里面要带领这个初祷家庭怎么样去保护我们子女现在的教育。你知道现在的同性恋非常，从1月1号2012年开始哈，在他们的书本里面就可以有权去标榜，甚至于是拿出这一些所谓的同性恋的政治人物也好，各方面人物来做这个包养的这个的榜样。 那是真是很糟糕的哈，真是很糟糕的啊、现在你会以后就会你会受到很多这种的 pressure。 那但是他讲了一个东西，我觉得是挺有趣的。他跟我分享一个东西，他说啊，造成现代这个性向混乱、男女角色的颠倒、同性恋泛滥的两大因素。啊，我就去注意听了。他说第一就是 absent father or abusive father， 就是缺席的父亲，或是一个是虐待的父亲。OK。这个头一个因素。他说第二个因素呢是 weak female leadership in a family， 就是只有两个极端，一个呢就是根本父亲就不在的，所以都是妈妈要起来的，所以从小就没有做父亲给他一个男性的榜样，这个造成再加上今天很多都是平等，男人可以做女人可以做，你在社会我在变成人在这方面就这个角色混淆了，所以变成是不需要重要，为什么你可以分他呢？都一伙嘛，所以以为很多东西一伙，其实我们知道都不一伙了。因为男人绝对不可以生孩子的，如果神要我们样样都一伙的，根本做都一模一样，但是上帝已经就说我不要一伙的，你为什么要去抢个要一伙呢？角色是有分辨的，生孩子能够生的就是女人的责任， OK， 能够帮助女人生的就是男人的责任，就是这样。所以并不是说神是我们自己把它搞混的 ，OK。那但是呢，他说今天是父亲缺席，或者说是一个 abusive 的父亲，所以呢，他可能对他产生一种的厌恶，或是一个不好的形象，在他心目里面造成那个阴影。他意思反抗这个同性呢、啊，或者说是反抗这样的一个的形象。所以，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说在家庭里面造成这一种性向混乱、同性恋泛滥的另外一种，就是这个没有 weak 没有 leadership， 就是说在家里面从来没有看。那这个同时啊，他说很不巧的会造成有一个 dominant female leadership， 当一方面很 weak 的时候，另外一方面通常很容易的 take over 的，这 take over 的时候，他说这个也造成了啊，家里面都是谁做主谁当的，那个也造成对女性的排斥也好啊，或者说是很难跟女性 build 一个很好的一个 relationship， 这个造成他们今天同性恋。然后他讲了一个就更妙，他说西方人是哪方面比较出现问题呢？缺席的父亲跟 abusive 父亲。那所以呢，黑人 Hispanic 等等的啊，就是很 typical 的，很多都是女性把他们这个扛了整个家庭的这个责任等等。那东方人他说包括老中都是 weak male leadership， 所以说你去查这些的资料，比如说他有同性恋倾向或什么东西，你去查东方人的家庭里面的背景，很多都是这样，西方人的家庭很多是那样，但是没有绝对化。但是他讲这个东西我觉得说哦，是真是挺有道理的啊、所以我们今天要好好来思想。但我们在今天不是说啊，又是打倒什么这个女性的这个好像妇解运动，其实两个东西是相辅相成的。所以当我们觉得说哇，现在是一个很 dominant 的一个 female leadership 的一个 society 的时候，其实它是反映出另外一方面的问题，就是今天的男人在这个 leadership 上面是很弱的，不懂得怎么样去做一个 headship。 当然不是、啊、我已经解释过所谓当头不是这些指指点点的、啊、就说愿意承担家庭里面很多很多今天那个徐长老所解释的什么叫做五样当头的东西、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要去稍微解释的，免得大家好像觉得说我们都很一面倒，就把圣经的这种很硬的道理压在弟兄姐妹的身上，其实不是的，它其实反映出社会。所以为什么这个圣经的话是有永恒的道理的，不会不合时代的，它是更硬时代的，它只是把以前很多那种的问题演变到一个什么层面，然后我们要回到原来的心里面看神的话是怎么说。好，我们低头来祷告。主啊，我感谢你给我们真的今天发现来教会到你的面前来读圣经， 绝对不浪费时间，因为这个跟我们的生命跟我们的生活多么有切身的关系。求主让我们对你就有这样渴慕的心，愿意来，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东西是使我们和我们一家都得益处，是教会更兴旺得益处。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也赐福给我们今天这段的时间，让我们在你面前真是蛮有得着。虽然我们是讲教会，可是从这一些的应用的里面可以能够提醒到我们在家中如何行。感谢赞美主，我们就为今天哥林多前书12章13章我们到你面前来祈求。主啊，你的话语有容，你一解开就能够使人得供应。感谢赞美主，我们向你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那我呢就刚思想的时候呢就跟大家来讲那其实呢12章14章如果你3章这样快快去看呢，你都发现好像一直在提出一个是热门的问题，就是属灵恩赐属灵恩赐应用。因为保罗在这边讲到说如果能够行异能的，如果能够做先知的，能够讲方言的等等。可是其实甚至于有人觉得说保罗这边除了讲这个恩赐以外，他还讲到教会的秩序。Okay? 他说教会乱乱的，所以他说你在教会当中里面实行这个恩赐的时候应该有什么样的规矩。可是实际上重点不是，重点他讨论的是 body life， 教会的生活。为什么呢？因为当时也是在今天也是着重个人主义的社会里面，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今天呢，我们都很讲到个人的隐私，我的 privacy, individuality, 你有你的特性你跟别人与众不同你要欣赏你自己的社会大气候的里面，我们比较难学习怎么样与人共处。我们小孩都知道他要 things their way, things not their way, 他就给你很难看的念口，对吗？因为这个 society 就是培养出这个东西来。所以当你要自己要懂得爱自己的时候，你懂得怎么样跟人家相处。所以今天你叫他们坐下一顿饭，花一点时间陪大人坐下一起，就算是去跟 grandma grandfather, 他一句话都搭不上嘴但是他就满脸不高兴给你看。Boring, waste my time, I want to be in my room doing something。所以今天的人这个社会里面很混化主义的，来的就是同一个屋子里面都是分开生活的，对吗？所以这个怎么样影响到今天的教会？所以教会这个 body life, OK, 怎么能够成为一个有爱的一个团体，这个生活是不容易，是很大的挑战，可是一个很重要的教导。所以呢，保罗其实在他的书信里面不断用不同的方面来描绘教会是怎么样。他讲到说教会是神国的军队所以是以弗所说第6章要穿起全副的军装。他讲到说这个是圣灵的神的殿 ,OK, 神的殿我们要怎么样来建立。他讲到说教会是基督的心腹，可是他也提到教会是基督里面的大家庭所以这个观念都在这个12、14章里面可以贯通的所以呢，在哥林多前书12章，我们今天开始，他的比喻教会像一个什么呢？身体有各种的特色，有各司其用，有各有的需要。12章第1节，弟兄们论到属灵的恩赐，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你们做外邦人的时候，随时被牵引受迷惑去服侍那亚巴偶像，这是你们知道的。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所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同样也没有能够说耶稣是主。所以你对一些不信主的人，你叫他是祷告，他很难的，他讲不出口耶稣主啊，因为没有这种感觉，他不是他的主，他怎么能够开口讲这个主啊呢？恩赐原有分别，第4节，圣灵却是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又有一位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他就列出很多不同方面的恩赐。好，那讲到恩赐呢，我们要把一些先决的条件来解决一下。我问大家，恩赐叫做 spiritual gifts， 跟我们本身的 personal talent, OK, 你觉得有没有什么分别？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 talent， 我们希望我们的儿女们学这个学那个学那个，就是因为 build 他们是 well rounded， 对吗？一个很 talented 的人，这个跟圣经所讲的恩赐没有分别。那你认为恩赐是一种天赋的东西，还是是后天锻炼出来的？我没有这个恩赐，所以我就不会做那个东西。可不可以操练的？可不可以最后变成有的？你们认为呢？因为很 confused， 每一次人家讲我没有什么没有恩赐，我说你没有恩赐吗？你会这个啊？他那是我的 talent。 哦，那是你的 talent， OK， 那好像表示跟恩赐又不一样了。但是我们今天来到教会里面去服侍神，岂不是先从我们有 talent 的地方，然后就好像 transfer 到教会来？比如说，哦，你学个琴，你会唱个歌，你会懂音乐，你会做什么？那就请你在那方面啊，你会电脑啊，你会什么 design？ 不是从那个开始来看你在教会里面什么东西来适合服侍吗？所以也讲 talents 啦。但是今天讲有恩赐，是不是跟他不一样的呢？那你说啊，我有这样的恩赐啊。那你这个恩赐是神突然之间有一天你走到路上面你电你一电那你就有了，还是你这个东西是我本来就有了吧啊？所以是后天锻炼出来的。还所以这个东西呢，我希望 go through 今天你有一点的概念啊。如果真的不明白的话，我们可能就要个别花点时间更多来讨论哈。 OK， 先来看那个恩赐的定义哈。恩赐的定义呢是 gift， OK。那它这个字根的来源呢是 charis 呢，是不是是一个 grace？ 换句话说，它是一个恩典啊，这样要很清楚知道 ，OK？ 啊，恩赐呢是一个恩典，是一个 gift，OK？、Okay? 所以不要有些人就觉得好像自己呢了不起，你看我把自己那个操练的怎么样怎么样 ，OK？ You have to understand 是 gift，OK？、Okay? 然后呢，这个图表也许可以帮你把两个稍微做点区分。我先说啊，没有这个黑白的 dividing line， 但是呢只是一个表现的当中里面帮助我们去明白。当我们讲恩赐的时候，我们一般是讲基督徒，对吗？那不信的人的话呢，我们就觉得啊他有某一些的所谓的 gift 呢，其实我们所讲的 gift 呢most likely 呢是 talent。 所以当我们讲到说这个人有某一方面的 gifts，OK， 那我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呢是描写特别是服侍神用的。但是呢很多不信主的人呢他是也有 gift 的，他的 gift 也许可能就是他的 talent， 他与生俱来一种特别的本领，他有过目不忘的那种的 gift 啊，他有这个是很能够与人very sociable 的 gift or something， OK。 但是当我们提用这个恩赐的时候，主要是在基督徒服侍当中。那还有呢，既然是基督徒了，所以呢一个信徒如果讲到 gift 的时候是跟他蒙恩得救是有关的。可是对一个不信的人来讲，他的 gift 跟他有没有得救是没有关的。 So far so good。 然后呢当我们说哇这个人很有恩赐，是因为他用他的 gift 去服侍的时候，他能够带出一种属灵的收效。而当别人的 talent 的时候 has nothing to do with spiritual 的 result。 随便做一个例子哈，不晓得恰不恰当，比如说有人唱歌太棒了，那在这个音乐的水准里面哇唱实在是真的是 wow powerful really good。 但是同样一个人他如果唱不是只是叫你是拭下眼泪什么，他能够带出一个救恩属灵的果效的话，有人唱歌他不应力，在水准来讲不是什么，可是这个人站出来唱歌的话可以感动人家愿意决志的。那些不是一般我不行的教育，所以意思呢我就请另外一个人来唱，因为这个不信主的人唱得很好，我就请他来唱，然后我的呼召谁要接受主，不同的，你懂的意思吗？ OK， 所以他有他的 talent， 可是他的 talent 并不一定是 guarantee 出他有这样的一个 spiritual 的 result。 所以当我们讲到说属灵恩赐的时候，我们特别强调是那个属灵的受效，他见过人家的信心了。这个人在这边里面，他为主的服事呢，使人心里面很有得着，明白到神的真理，解开了那个东西是属灵的受效。我并不是说一般世界的人没有那种方面的 effect， 我是讲在属灵方面的。然后呢，一个有恩赐的人，他是跟个人的灵性有关的。这个人如果他跟主的关系不好，他的灵命不好，他的这个属灵受效会相对的减弱。而跟一个人，好像我说一个名医，一个医生，他的那个刀法如神，他的开刀技术太好了，他家里面是打老婆的，而这个人是不顾家的，可是 doesn't matter， 他来他替我开手术开得好就好了has nothing to do 他的人格。教会服事不能够这个样子，教会服事是跟着那个人。这个人呢，如果是 very bad， 他来教主入学，他的什么东西，他带不出相对的那种的果效来，因为他的恩赐跟他的人性灵性是不可以分开啊。这个是我帮助你们再从这个表面上面去了解这个。 So far so good， OK， 好。那我们就问大家，一般人认为这边还有位置，不用担心，你可以过来。 Yeah， 在我听 Yeah， I'm OK， I'm easy Yeah， 对对，这边 Yeah， yeah。 那我们很多人都一定认为自己有某方面的才干，当然因为我们很多人都是有职业的嘛，有些人可能是做家庭主妇也是很有 talent 的，他的家里面摆设什么东西就胜过你，对吗？所以有些人也有方面的恩赐，可是我觉得很多人都不认为自己有属灵恩赐啊。谁认为自己没有属灵恩赐的举手，学那个许长老了谁认为自己没有属灵恩赐？他能跟很多基督徒里面跟他们出来服侍，头先跟他说我什么恩赐都没有。他也不是说他没有恩赐，他要先告诉他什么恩赐都没有。你说你不要找我了，我什么恩赐都没有的。其实这个是错误的嘛，因为这个不合乎圣经。那圣经怎么说呢？圣经如果你参照这一些的经文呢，特别提到是个人啊。请问什么叫做个人呢？ Everybody 叫个人呢。所以如果你要说你没有属灵恩赐呢，你其实是不合乎真理。因为圣经说神拯救我们的时候把各样属灵恩赐给了我们，各样个人都在神面前领了恩赐，所以这个各自很重要，所以这个已经把你包括在里面。换句话说，我们起码可以做一个的 conclusion， 你无论如何你都有一种恩赐当然不是那种推卸责任的恩赐，那个不算是恩赐，那个是借口啊。但是你在服事神里面一定蒙神给了你一个的恩赐。好，那我们继续看下去。那如果讲恩赐的地方呢，通常一般呢就把这一段的经文中这几段经文拿出来了。可是如果你研究这几段经文里面，它除了列出各种恩赐不同之外，它同时也讲到说在这一些恩赐不同当中里面怎么样能够达到这个合一。但是不要忘记，每一段讲恩赐的经文后面都有它达到的一个的条件，就是要迈向这个成长。所以 maturity 很重要。所以今天为什么讲12章13 14章来把成一个 unit， 因为12章讲到恩赐的不同，13章讲到这个 maturity， 然后这个14章就讲到你有这个 maturity 的时候怎么从这个多元里面得到合一。那所以呢，我们慢慢慢慢来看这个 issue。 那所以今天虽然好像是讲属灵恩赐，可是一个 central thought 就是怎么样有一个合一的建立。换句话说， variety 是神故意的，所以你不要怨说为什么孩子一个就这样一个那样，有时候就是很极端，有时候 God planted it that way。God likes variety， 他就造男造女，他没有造两个男两个女来结合。He wants variety， 因为一个人永远没有办法把神的丰盛恩赐各方面 属性全部表达的无疑。所以神要不同的加在一起，就把神各方面的东西表达出来了。所以呢，这个就是神已经设计。所以今天我们讲这个恩赐的时候，我们要讲这个合一。那如果你去看，你就发现每一个地方列的恩赐有重复的，有没有重复的。换句话说，就表示说这些都是保罗写的，保罗没有一个的intention 就是写一个 exhaust list， 就说我告诉你哈，圣经里面只有这些恩赐哈，我没有写的就不算是恩赐，没有。他每一段讲类似的内容跟中心思想，可是他列出来的恩赐有时是一样有时不一样，就表示说他就是想到什么他就提出来。所以换句话说，恩赐可能有很多很多不列在圣经当中的啊，所以这个是先决的条件。好，我们来看他列出来的在哥林多十二章的一个恩赐。他提到有人蒙这个蒙那个，还有人蒙能力做先知，有人辨别诸灵。那你把这些恩赐列出来的大概就是这九样。那他列的我们就是稍微有点的很基本的分析。这些的恩赐的类别里面呢，他说有人是智被蒙神赐智慧的言语，是知识的言语。智慧的言语跟知识的言语，其实这些的方面都是一个 wisdom， 一个 knowledge， 主要讲到是解释真理方面的。因为有一些人他讲圣经，他讲解，他教导就特别使你明白，他用了一个例证就 speak to your heart， 别的人你讲了好像还不 get it， 这些就是恩赐了。同样读圣经的，同样也是做那么多基督徒，同样也在神面前受训的，同样也是，可是呢他讲的就比较的那些是恩赐。 OK， 所以呢这个是特别指是帮助你明白圣经方面。有些人是蒙信心的恩赐，特别哇，他就有神给他一个 vision， 他就说就这样，那 against all flow， 你说这个是很笨的投资，但是他就已经，你看的就是今年跟明年了，他看到已经十年以后，果然最后历史验证他是对的。机器的人呢是特别有蒙神有信心的，你叫他说他也说不出来，但是这就很单纯，我们依靠主。当然我不是说那种很无知的那种无知的信心啊，跟这种是说单纯的信心是两码不同的事情啊。我以前曾经做过一个见证，就是说有人就说把房子卖了什么，我要去念神学，然后问起他说，哇，这样不行哦，我们靠主，靠主，哦，真的好。后来了，这个经济不够的时候，哇，这教会曾经答应过要求，他还来催了，你怎么不给我？我有时候我看到我就说，这个不是信心啊，这个是无知的信心，这个不是单纯的信心啊，是 different 的。然后呢，医病行异能呢，早期的教会特需要。跟今天很多落后的地方，比较文化水平低一些地方很需要，因为邪灵工作很多啊。所以在那些的地方，当初一群的人，耶稣死了钉十字架，这群人要来奠定这一个的主的这个真理要发扬光大。那个时候啊，很多时候有没有圣经，有圣灵还没有降，他们特别需要一些的 visible 的这一些的明证，那个时候就很活跃。这种的很活跃行 miracle。 那我不是说今天没有，但是今天的话呢，在一个很讲倡导科学排除迷信这种的东西，在今天可能没有像以前那么 effective 的，因为人今天对这种东西就先来用科学解释来避讳它。他先今天的人呢，都是先是假的证明给我说是真的做出发点，不像以前那些人的看到就很惊讶，哇，然后就开始报街坊了，我看到什么了什么。因为他们现在后来人家说那个是骗你的迷信，哦，是假的。今天我们人这个追求学问，很有学问，我们都是从先肯定你是假的，然后你要 prove 给我是真的，这个出发点跟以前那个已经颠倒了哈。那所以神在不同的时代采取用的是不同方面的这种的恩赐。 然后呢做先知讲到的话呢，其实做先知讲到是很重要哈，因为在这个十四章里面讲的很多，所以我就留在后面里面跟大家来讲。这个辨别诸灵呢，其实也是跟这个特别宣教士会碰到，宣教士去做有很多很邪灵的工作啊，我自己经历过邪灵的一些的作为，真的是不得你不相信。你看到的话，你不能够用科学去解释它的。OK， 呀、yeah ，我小的时候，我的外祖母，她很小的时候，我很小的时候，我外祖母是信主的，就已经告诉我，她以前在乡下地方怎么赶鬼啊，鬼附的啊，这些不是演个戏给你这样做，这个 ，it's not like that。OK， 所以呢，你没有接触过，你就科学的这个，然后有些人一拳都打了，没有，什么都没有，你真的也没有，假的也没有，都没有。都是你们自己想出来，那些我觉得是很无知的，因为他们的生命里面经验没有碰过，他就说这不可能的事情。那还有呢，就是说方言跟这个方言，那不要说是那个哥林多教会那个时代，今天的这个灵恩一波一波的运动，其实也造成很多的混乱。所以呢，但是并没有说不合我圣经，但是有一些的做法慢慢是跟圣经是走歪了。可是呢，我们也承认今天仍然还是有说方言跟方言，可是今天的人强调哪一方面呢？说方言。你到很多的灵恩教会里面，基本上面没有什么人要提有方言，所以很多人跟你讲我都有说方言的恩赐，那你多问有没有方言的恩赐，基本上面是 silent 的。所以就看到今天很多的时候，就是把圣经就是好像捡回来，我喜欢这个呢，我就把它夸得很大，别的东西都压了压的，我觉得这个对圣经是一个不是很正确的一个态度。好，那讲了这一些之后呢，我就自己心里面有一个感觉，我觉得今天华人的教会里面呢，不讲究恩赐，今天华人教会讲究什么呢？分工。结果事工只有不断的运作，可是好久好久都没有突破，更不用说有进步。OK， 我觉得说如果教会里面只讲分工很重要了，比如说很简单的，家里面倒垃圾，你说我没有倒垃圾的恩赐，不需要讲的，老婆叫你倒垃圾，你就去倒垃圾吧，都不用讲恩赐的，有些东西是不用讲恩赐的嘛，对吗？呀，有些东西你就是要去做，就叫分工。可是有些东西是很需要有恩赐的，你不能够有一个很大的什么那个水沟的时候，你就要求你的太太去修理它，对吗？那个 something takes certain things。所以呢，今天呢，教会里面呢，工作量很重了，所以呢，大家轮了，你轮他轮了，这个礼拜你他礼拜。可是呢，有时候是在需要的环境里面顶一顶，可是呢，长期下来是不好的，因为这一个的工作不适合他。如果是这样情况，就会怎么呢 ？Wearing the wrong shoes， OK？ 那请问，可不可以勉强走路？可以嘛？走得远不远？走不远的。吃不吃力？好费劲。所以今天我们把不对的人摆在不对的岗位上面。你事工是可以继续的，可是呢，他没有一个出路的。你做了十年那个工作，以前那么坏，代代相传就是那么样的。所以今天不可以这个样子。你为了发展，你慢慢教会在一个成长的当中里面，就要来看不同人的恩赐。好，那所以呢，保罗就用这个身体的比喻哈来讲了。身体里面有不同的器官嘛，有脑，有心脏，有这个里面的手脚这样。可是呢，他讲的这个东西就是说，不同并不表示说不重要。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呢，都会觉得说，没有啊，我们身体里面有所谓的 vital organ 嘛，我们身体里面都有所谓的比较重要的器官，对吗？所以你比如说你的五脏内腑啊，这你要保护它。没有手脚还可以活的，没有那个里面损坏，你就知道对你的这个影响。所以我们觉得好像有等次的这个分量的分别，教会也有，可是呢， 保罗在这个身体的比喻上面是用怎么个角度来讲，他是讲这个生存上面。我们今天就知道了，那最怎么决定一个人死呢？脑死吧，啊，以前就是心脏停了就是嘛，啊，后来发现说，原来不够，你要那个脑电波完全没有了，啊，这个也就是诊断说这个人是死的。所以我们看起来的话，怎么样都保护这个脑，因为所有东西就是个脑来操纵你的，对吗？啊，脑受伤的话，就所有这些东西不听话。可是保罗意思说，好，今天你什么都没掉，你只有个脑，你还活可以活吗？你还是不能够活的，啊，你就说有个脑，所以控制说我要吃饭，你没有手的话，你怎么吃呢？所以在这个生存的上面是没有分哪个重要哪个不重要。如果要为了他的生存，啊，你就需要有这样的，没 nothing is important。 所以教会里面没有一个不重要的人物，啊，因为他的共存的里面他都是有重要。可是呢，合一也不是说那大家都一样，统一就是说教会，穿制服嘛，来的话呢大家都做什么动作，这个是外面的，合一是里面的。所以你可能外面不一样里面一样都可以合一，但是外面统一里面不一样还是不可以合一的。所以呢他就说要讲到要配搭的事情，啊，所以呢今天产生冲突，恩赐里面产生问题呢，不在于是不同，在于是 competition。 家里面也是一样，家里面出矛盾并不是两个人不一样，两个人不一样我已经说了，就是神的设计。家里面两个人不一样当中里面产生这个不合意的矛盾，是因为 competition， 比较，我比你的，把你比他的，你比谁的太太，这个 competition， who should be who say so，谁我要买这个房子，我要买到那里，我要这个谁讲了算。 That competition 就是产生的兄弟，并不是因为我跟他不一样。所以我常常劝人家就说啊，我跟他不一样，老早不一样了，他一样你不会喜欢他的啦，就是因为不一样啊，所以就互相吸引了啊，后来又说我们不一样了，所以我们要分开了。我说这个是他天大的一个矛盾，所以其实它造成这个矛盾呢，是因为当中这一部分没有处理好，并不是不一样的缘故。教会也是同样的，公司、机构、教会、家庭都是要这样。那但是呢，我们今天来讲了，神为什么要这样故意做不一样？你认为建立基督的身体是靠几位全才全能的人，还是全教会总动员？ OK， 我们说假如我们就教会不够了，工作不够好，我们多请几个人呢，多请那个比巴雷斯更厉害的哈，就是什么都会的了， OK， 请他五个， OK， 那够了吧，对吗？一个人现在变成五个啊，教会的问题就解决了，教会就被建立起来了。不是的，今天教会里面就算是没有什么呀，可是大家愿意总动员的话，我们在那个 Sheraton 我们觉得还是可以进行的，对吗？还是可以发展，而且发展的还不错，到一天有一个需要要买一个更大的殿堂。所以啊，我觉得说神的心意里面本来就没有把所有的都归了某几个人，神的心意里面在任何的教会里面家庭里面，他 want everybody to make it count。 OK， 那但是呢的确呢在这个恩赐的里面，保罗好像又提到一些比较在前面的。为什么？因为如果你在十二章的后面来看哈，第二十八节，十二章二十八节，他说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哦，你不是说都一样 equal 啊，没有分等次，为什么现在有第一呢？他就好像列了几个了，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其次是有行异能等等等等。所以换句话说，保罗好像定了一个 priority 的 list。 所以呢我就特别要去稍微解释这个所谓的较为列前的恩赐，第一什么，第二是什么，第三什么呢，其次是什么。祭司的恩赐为什么保罗说好像把它特别强调说出来，好像你要回去明白，当 建立教会的时候，没有前面三个的恩赐，下面只有这些是建立不了教会的。所以在他要建立基督的身体，这个是他的大前提。所以讲这一方面的时候呢，一定是先有一些较为重要的，就说教会里面如果要先建立起来，你就需要这些，不然的话教会就算有了很快也散掉，没有力的血，没有这方面的教导，教会不得供应，人家慢慢觉得厌倦就跑到别的教会去。所以教会里面能够重要站得起来有几样是很重要。那其实北区怎么开始，我们今天是三国嘛，北区的开始呢，就是说当我们要去开始的时候，已经去世的毕玉树牧师，那个时候呢他是要去当这个南美做宣教士。我们教会的黄国树长老就说，你去当那个宣教士之前呢，你就需要来自己的这个会堂里面帮助来建立一个设立一个职堂。所以那个时候呢就带了一群人呢就到我们的北区那个时候我住在 San Jose， 就在那个 Milpitas area 来职堂。那毕玉树牧师呢就是有这个什么，就是有这个使徒的恩赐。他去到南美也好，南非也好，他就把所有那种的宣教士，无论是西方的，就召集起来，我们要个 Chinese Forum， 我们怎么在这个地图里面要去他呢一起来打几个电话，就是有人来，然后再在南美就是说你要装备那个，他就在那边建立一个神学院。我告诉你这是特殊恩赐的，我就没有他这种本事。但是当他被主接去了，我要回到那边去顶了教会里面才建立了一年了传道都没有，特人之间传道离世，那个教会怎么办呢？那我就拎着行李就很快就去到那边待了三个月。在那个三个月里面呢，我就给他去房子的结构有了，所以我给他做什么，把窗帘挂上去了门要装把锁了，我就去做这种工作，那是神给我那方面。所以你看到神用不同人是不同的，但是在建立教会里面就先需要这几个前卫性的恩赐，然后其他东西就 fill in， 把这个教会整理起来。所以我让你明白的这个重要性的时候呢，你就不难了就不难了就是说我们在神的面前觉得说并不是这些的人就地位高，只是说神给他们的责任比较重大。但是如果你再这样去看列哪一个恩赐是保罗列到最后的三十节，哪一个恩赐？说方言跟方言，对吗？如果保罗在这一段里面所列的有一点点次序的排列性，而他排列的时候呢就把这个方言放到最后面，表示说今天很多的人把方言讲得很 big deal， 我觉得这个也不是好读圣经，对吗？因为如果他很重要，为什么保罗说他所赐的第一有说方言的也没有？所以我们觉得说今天呢就证明方言的这个恩赐很多人去追求，可是呢在保罗的心目里面他不是最伟大的恩赐。所以我们像这种保守福音派的教会里面也不用太过去操心说有还是没有我讲到14章讲到方言的时候会跟你多分享一些些。所以呢保罗在14章的第一节他强调什么，我们跳到14章第一节，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羡慕是什么？做先知讲道的。所以在保罗的眼中来讲，如果你说方言讲道，他说你不如求讲道的恩赐，你不要求说方言的恩赐。所以今天我们不是反对人家去追求这方面的恩赐，我们说你如果真的遵照圣经，你不如按着保罗去追求那个是保罗觉得更使人得益，更使你自己有益的恩赐。好，那那个是跳到后面才去讲。好，那讲到这个我就很好奇就知道说你认为今天教会恩赐最多是哪一类你觉得今天教会如果你一眼看过去最多恩赐是哪一类 有音乐的人才啦，有教导的人才，有一些看小孩的教导也要不同的，很会教小孩的不一定教大人的。我曾经呢知道有些姐妹呢，她长期习惯的教了小孩，她教大人的时候呢，她就脱离不了那种所以大家听到我讲的哈哈，你明白哈，哇久不久了，现在就哇，就是有点吃不消了哈，所以你不要以为说教了你老人家有时不同的教导，所以你就算教导都蛮都不同的呀、yeah, 都不同，不是说哦他教过就请他来，也并不是的哈。那教育里面你觉得说什么样的恩赐是最多的呢，也就被人家忽略的呢？有很多人都说我什么恩赐都不会，我不会带茶巾，我不会做这个啊。可是教育里面有什么东西，我来帮忙一下啦，搬搬椅子啦，做做招待啦，发发程序单啦，然后关关灯啦，然后打扫啦，有没有我送菜啦，做饭啦，有没有？都是这样的呀。对了，教会最多恩赐就是这个方面的恩赐了。那请问这方面恩赐叫什么恩赐呢？OK， 圣经有没有提有帮助人的？有哈，有 OK 你看那个十二章哪里说二十八节啊，帮助人的 OK 哈。我认为呢有一种恩赐是没有人去注意他的，就叫做执事。很多人以为执事就是教会的 deacon， 不是了。如果你看啊，这几个字是同样的字根，不同的翻译。哥林多前书翻译是 help others， 罗马书那边讲到说执事，彼得前书讲的是服侍人，这一些都是同一个字。那你就知道了，教会里面今天上帝就是给了很多这些的人，都认为自己什么都好像不能够怎么的，可是呢他很愿意来帮忙，你看很愿意来帮助，这个也是很有恩赐的。有些人来到教会，他看了很久都不觉得教会有什么需要做的有些人他头一次进到教会里面，他就很自动的去做什么东西，因为他看到坐下来你头一个看到这个摆歪了，这个坐不脏了，有些人来了他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那你就想说为什么上帝让你看到没有让别人看到呢？而且不是让你看到，而且你有一个冲动起来动一动，或者说你看到什么人进来了伯母进来了，有些人就是这样，有些人伯母进来他就跟他打一个招呼，然后你要杯茶水过去倒，自动的，不说你去给他倒一杯水，不是，你就看到那些人就有服侍恩赐了。为什么他会主动去做，你不会觉得有这个感动去做呢？为什么他觉得有这个需要去做，而你就没有觉得有这个需要做？那个就是恩赐来的，那姐妹 you know that？所以其实在教会里面，我真的觉得说神呢慢慢去建立教会的时候，就会慢慢就把这一大群人带起来。弟兄姐妹，你下次我们告诉你说我没有恩赐，你说错了呵呵，你有可能有服事的恩赐，那服事可能是在你不同的方面来表达啊，这个 willing to serve。 OK， 听到这里的时候呢就转到下面了，讲完这个恩赐的解释，特人之间中间就插了第十三章，就讲一个好像跟他无关的事情，但是呢你要懂得怎么去接。前面讲到说这个多元是神的一个创造，可是多元创造当中里面就产生一个问题，可能就叫不合。所以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他当中讲恩赐的时候就插上了这一章，很重要。因为你怎么样平衡不同的 tension， 人跟人的不同自然就有一个张力。我喜欢吃辣的，不喜欢吃辣的，我喜欢呢就是边做饭边洗碗，我就喜欢呢吃的好那什么时候呢慢慢来洗碗，这个就一定产生 tension。 那你怎么来解决这个 tension 呢？教会里面他快你慢，你粗枝大略他很细，那你怎么就有分别了？你这种的 tension always 有，你怎么来解决呢？爱，你要平衡这个张力，就把一个 在他的范围以外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加进来，就是 love。 因为这个爱呢就是 balance 这个 tension， 这个爱呢就是要去帮助你快快的 mature 成长。那所以呢保罗就讲了讲了这个，那我们就来看爱。首先要强调不是一个恩赐，爱呢如果你看前面那一章最后一节被称为是最妙的道。因为我们会有一个错觉，哦，保罗在十二章一直讲不同的恩赐，然后第十四章呢又开始就接回就讲恩赐，我们就很容易以为说十三章他说讲这个爱也是一个恩赐。所以呢我曾经让人家说我没有爱这个恩赐所以表示说他就不用爱了，你劝他去爱他说他不需要，他说你比我有恩赐，他用这个做一个挡箭牌，一个 excuse， 就说我没有你那么有爱的恩赐，所以我就可以爱 less love less， right？ 这个是错的，因为爱根本不是个恩赐，这个爱是你要去操练出来的一个品格。所以呢保罗没有把它称为是恩赐，所以保罗并没有说你们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赐。这个恩赐呢是接到第十四章第一节，那个就是先知讲到，可是呢他中间加了一个 phrase， 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这个最妙的道就讲十三章的爱。所以姐妹你要把这个理念考清楚， OK？ 好，那我说哥林多教会恩赐多不多？多，恩赐多不足够，他们需要 grace 恩典比恩赐更多，家也一样，不是你做决定最好，你安排策划那个 vacation 就是最棒，你的最会省钱，你 grace。 所以我说嘛，教会里面讲到那男女人可不可以讲到可以但是在不使这个没有 leadership 妥协的情况底下。所以教会并不是说 who can get the job done better 然后就把它来做，不是的啊。很多时候呢我们要看圣经怎么教导，所以呢这个 grace 呢是很重要。那爱的这个重要性呢不需要再多去解释了，因为真的太多圣经啪啦啪啦就讲到说彼此相爱啊等等啊，耶稣说我怎么爱你们，你们要彼此相。因为今天很多的人对这个爱有不同的表现啊。你看啊这个哥林多前书啊，我们读几节啊，十三章那就好了哈，因为那个太熟的圣经。我若说万人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明的罗想的拔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有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不能算什么。我认什么我又不能够说算什么，没有爱就算不了什么。All or nothing， 我们有个错觉说哎呀没有，我这个事情做是做了，我没有爱顶多扣几分我们想想的这个样子。可是保罗说不是扣几分等于 nothing， 零分，就说我没有功也有劳，好，就说我这个事情我做了 OK 啊，但是呢我因为不是用爱心去做的，所以但是呢你就扣一些分嘛，那我还有三十分。保罗说零分，如果没有爱你做了这个东西的话，最后在神的眼光里面可能还是零分啊！你要看清楚他是怎么说、okay？ 没有价值零分、okay？ 今天我能够用火焚身啊！你看呢、啊？我第三节，我若将所有救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异，这是多么伟大的贡献。请问今天呢那些恐怖分子够不够伟大？够伟大，他们是 suicide bomber 但是他们没有爱，对吗？伟大是伟大，没有爱你把它算什么呢？零分。那时候在神面前我们哇做了很多很轰轰烈烈的事情，整个的事情当中里面哇真的这个爱心实在是太差了，得罪很多人，绊倒很多人，什么东西大事情做了， So what， 就像一个硕士班一样，零分。所以呢，那怎么爱呢？于是他在下面就把这个爱的定义讲出来。那这个爱的定义呢，我觉得说是我倒也讲过啊，我讲个爱的面面观哈，在那个网站上面你可以上去看啊，哥林多前书13章。那我就不去重复，但是呢，我把一个我觉得说我看过对爱这个 definition 蛮特殊的一个跟大家来分享。这是来自 Senior Christian Fellowship 里面的一个 Dennis McCollum 哈。一般的爱呢有分三种，这个也是很多讲道都讲过了哈。一般的呢就讲到这个兄弟手足之前那个 Phileo 这个爱。但这个在这个爱的中文翻译爱，可是呢在这个希腊文里面这个爱是用不同的字。那我们知道有些比较是属于少数的那个就是 Eros 啊，就是这个性欲啊，那个 romantic 的 love， 那个是讲到男女之间的等等方面的啊。然后呢还有这个讲到圣经里面讲到那个博爱，爱那些你不应该爱的人，爱你仇敌那种的爱呢，神所讲的爱呢就是叫做 agape 了。可是爱的定义哈，我很喜欢这个定义，我把它分成三段。 What is love is a commitment to give of myself in every area for the good of another through the power of God。 OK， 就是说神呢就是我把我自己委身 in every area， 每一个方面，然后呢为了别人的好处，透过神给我的力量。这个三部分呢就 really speaks a lot， OK， really speaks a lot。 第一， a commitment of myself in every area。我们今天如果说我们要爱我们的家人，我们的配偶，我们是不是能够 give in every area？ 不一定哦，给钱你用，你不要烦我 ，OK？ 时间我很紧要 ，OK？ 很多时候我们愿意给他们的 something， 但是不肯给我们的 emotion， 不肯给我们的 care， 不肯给我。我曾经处理一个夫妻问题，那个太太的 company 说，我没有感觉到我先生能够很直接的表达他对我的爱，他先生就很生气，我怎么不爱你？你看我多顾家，我多么为孩子的。他说是，我没有说你不顾家，你是一个很好的父亲。Okay. But you don't show that love to me。我不同的，你把所有东西来，你为了这个家，你为了这个家跟你为我不同的哦。So some people are able， 他 confused， 他可以以为说 I give and then， 但是如果神的要求是 in every area，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 challenge 啊。第一个就是说 a commitment for the good of another， 很多时候呢。我们以为说我的印象里面觉得这个是对他好的东西，我愿意做了就一定是好了。所以呢很多时候 we are not doing the right thing， 对吗？有时候啊你看到这个小孩这个样子，你说我为了爱他，我为他好，可是有时候那个小孩最需要就是你可能把最 mean 的那部分摆出来，就是你要去好好的狠狠的去 discipline 他，那个才是 really for his good。 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以为说爱他了，我就不去考虑对他的 good， 我就以为觉得说哦，我觉得说我这样做就是等于 good， 等于爱他，我就去做了，这个也是不对的。 for the good， so sometimes the good for another person does not mean 就是拍拍他， no， do something 是很 extreme 的。所以我们要讲回来，以利，神说你没有负上你的责任啊，因为他看到儿子犯罪没有制止他。OK， 你不能够说啊，神是没有爱心，叫他这样去对他的孩子。No， 以利那个爱心是错误，说神是要去提醒他。那还有呢 ，through the power of God， 这个很重要，把我们带到一个更高的 level， 因为我们人的爱是哪有限，真的不够啊。所以是说你爱彼此相爱，好像我怎样爱你们，你们彼此相爱。所以我们靠着主， 才能够把我们的这个爱提升到一个更大的一个 level。 但是如果你看这个爱的这种 的定义的话，你发现啊，它是提醒我们一个不在于感觉。我不是说爱没有感觉，没有感觉的爱呢是也是不行的，对吗？太理性的啊，跟不上去也不行。可是爱不着重于感觉，爱呢，真正的爱是着重于选择跟委身。我并不是说 feeling is not important， 但是 sentiment 都是 important， 但是爱的话呢 is really a matter of choice。 所以圣经说，上帝当我们还在顶撞他，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们做了什么，定是这样，我们从此就明白他是如何爱我们。所以当我们对我们的配偶也好，我们周围的人，你有 feeling 是 nothing， you don't have a feeling， 甚至你的 feeling 是 opposite， 你很讨厌他。可是呢，你愿意去 do 一个 action， 你觉得是对的，上帝是这样教导的，那一个的决定跟一个的选择为生，这个才是爱的一个定义。所以因此呢，接下去他就把这个爱有两方面。爱 is not always just to do something， 爱 sometimes 是选择不 do something， 所以它是有两面平衡的。说甜言蜜语固然是爱，可是呢，不说那种责骂的话也是一个爱。所以你不打他是爱，你打他也是爱。所以这个的正反面常常都是我们自己选择怎么样，我们来定。我现在回去告诉你，圣经 present 给我们是怎么一个全体平衡的一个定义。所以呢，我们来看爱是很久忍耐，我们都会唱这个歌讲完之后就说呢，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那我觉得是并不是这个偶然的，忍耐开始，忍耐结束。那为什么如果有忍耐的就够了，为什么最后又有忍耐，好像讲到最后不知道怎么再讲了，就说再忍耐好像这个爱的整个东西呢就是忍耐。所以今天呢，我们如果说我不爱他，其实问题是我没有忍耐，我对他的忍耐到了限度。所以你不要说主啊你求我爱他，主啊求你使我再忍耐。孩子也好，配偶也好， That's the root of the thing。 那我们来看这个忍耐的意思是什么呢，叫做 macrothumia。 macro 就是长多的意思嘛， micro and macro。 thumia 呢就是说是激动，所以慢慢的生气， long bearing， 我去忍，我慢慢去忍，不是谁顶啊，广东人死顶啊，就是说我慢慢去 bear 啊，不是终日 tolerate， 我去接受那个的 process， 叫做 macrothumia。 那这个呢，其实哈、啊，你看雅各书跟那个以弗所书说慢慢的动怒，慢慢生气，不要含怒到日落，都一样类似的这种的教导哈。然后呢，你看到当他讲到消极不轻易发怒，又再提一次，这方面是我最差的哈，所以我在人面前每一天来求。弟兄姐妹，这个爱的另外一方面真的就是忍耐。所以我怎么证实我对这个儿女的爱，还不是我买他什么，我给他什么，我迁就他什么，只是他 really do something bad， 你仍然忍耐。他非常悖逆的时候，你仍然忍耐。他真的对你非常恶劣的态度的时候，你仍然忍耐。哇，那个就是他经历以后很 convinced 说，我爸妈是爱我的。所以我记得那个时候就听过一个这个家庭的那个辅导，他讲有时候你的儿女在那个很叛逆的时候会 test you to the limit， test you to the limit。 所以呢，他说但是你要知道，就是那个 limit 使他们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 security， 我父母 love me， 因为他 will never let me go no matter what。 那个是很重要，那个是忍耐。 你缺乏一点点都做不到。说求主帮助我们呢，就重新对这个爱有一个新的一种的体验。那我觉得这一句话是很好的，这句话不是我唱出来的，我都忘了是从哪里讲出来。他说爱的反面不是恨，爱的反面就是自私。我这个是今天最好社会的写照，今天人就是自私，所以人今天没有办法爱。 Is that something very true? 好，那时间关系停到这边，我下一次呢再把这个13章 round up 的时候，我们进入第14章，我们到主的面前来祷告。如果有什么 question 呢，欢迎会后跟我来讨论。主啊，感谢你给我们有机会讲到教会也好，家庭也好，讲到这个生活啊，都是要讲爱。主啊，你给我们恩赐，但是主啊，恩赐常常因为人的自私、人的问题、人的 competition 成为很多的问题。主，我们很祈求，让我们三谷是一个盛发爱心的教会。人进到我们这边来，无论他们怎么样对基督教有误会、排斥，可是使他们一个驳不倒的事实，就是因为他们从我们当中里面看到耶稣基督的爱。愿主自己这样来祝福我们教会，我们向你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